今天是第60讲，这个任务还挺重，所以说看了一下，因为是讲这个佛是什么样的。我们是学佛的，你心目当中的佛是什么样的，关系到你那个学一个什么佛，你的目标对不对？你如果理解的不对呢，那你就费冤枉劲儿是吧？甚至走邪路。就是对佛是什么样子的理解，你理解的越正确，越接近佛的那个真实境界，你肯定修行起来你效率越好，哎。所以我们还尽量讲的这个清楚一些，下边咱们就开始。前边这个稍微复习一下这个诵的，就是前面问法身有几种处应知一止，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说。法身在几个地方能让你感觉到？你怎么知道有法身呢？你得根据它的实际表现，它在哪几个地方实际表现呀？它是3个地方。第一个就是种种佛住，就是佛住在什么地方？佛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三个，一个是圣住，就是住在这个空性上。圆成实性上，也就是住在五蕴皆空上。所有的佛，它的基础就是凡夫的梦没有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在这个天住，就是第四禅天，可以见到佛的法身。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？就是地上菩萨的大法会，经常在色究竟天，就是色界的最高的那一层天。开这个佛在那儿开大法会，为什么在那儿开呢？因为它是色界，能够看见。你要到无色界就看不见了，就光是思想了。然后这个，而且呢，它在色界最高，就是那个色是最那个纯净、最微妙的。哎，挑那么一个地方，还一个住佛还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那个初禅天、大梵天那个地方。大梵天呢是修四无量心修成的，佛为什么住在这个初禅天那个地方呢？因为他四无量心里头有一个悲心，佛呢常住悲心，常度众生，这是佛的法身。第一个住的地方是佛住，住这么3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下边这个颂的呢说，这是就是说这个佛住呢，由佛证的五性喜，就是佛有五喜。复习就是说一下这五喜啊，无性士跟世亲士，他俩解释不一样，都介绍一下。这个先说世亲士，世亲士呢，他这五喜是什么呢？一个是能无量，一个是事成。能无量的意思是，佛在成佛之后，他一看，他成佛之后才第一次。看到了所有的佛的全部的心，他才看到，他才体会到了这个佛是怎么个心。这个他发现这个佛的心跟佛的心怎么样啊？完全一样，智慧都是最圆满，都是最高的智慧，正等正觉，就是那个佛跟佛的心完全一样，佛心完全一样就会变成一个什么状态啊？一个佛就跟所有的佛是一样的。一个佛就是一切佛，他们都有心完全一样，智慧都是最圆满的智慧，智慧也完全一样。这样呢，这个佛他就好像融入了一个无量的佛身一样。说诸佛共一法身，这一法身呢，你说一个佛他也是这样一个法身，就是最高的智慧。所有的佛还是这个最高的智慧，所以呢。在这个佛的法身里头啊，供的这一身里头，实际上有无量佛。所以他一看，哎呦，我们这么多人全是一样的心，他心里头特别欢喜。即事成，就是佛每天干什么呢？就是度众生。哎，根据众生谁哪方面因缘成熟了，佛就度。这个众生这方面成熟了，佛应该这样度他。这个佛在度他的时候，另外的佛对这个众生的影响跟这个佛怎么样啊？反应完全是一样的，他都是最高的智慧，他 因缘怎么成熟了，应该怎么度，那佛的反应完全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这一个佛在度这一个众生的时候啊，实际上就等于是所有的佛都是那样做的，就好像所有的佛都在做这一件事儿一样。所以呢，无量不但那个他感觉自己的心无量，而且呢，他做的那个事呢，也是无量，就是好像无量佛都在度同一个众生一样。法味就是佛，这是一个自己的那个享受，就是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之后呢，圆满的智慧，那个法味呢，那是这个最微妙的法味，他自己享受法味。这个就是指的这个法位，就是法就是全部佛法了。我们说佛的法身以法为身，佛的身就是完全以佛法形成的他的身，就是都是那个最清净的种子，这是法位。这个法位呢，它指着一个意，就是它这么多法，它指着多少意。意得具圆满，就是这个法所指的意，在佛那儿都是理解的丝毫不差的。得，就是这个法呢，它会有很多功德作用。得可以理解成作用，就是你有了这个法，有了这个意，它就自然会有很多的功德，也就是像那个大神通啊什么，下边我们会详细讲。意得具圆满。无性菩萨解释的时候呢，就说这五个就是无喜，能无量誓成法位意得，这就是无喜，具圆满。然后世亲有一点解释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？他把意得具圆满当成一喜，就是这个法的意，佛都理解得很好，这个法的德就是法的作用。各个佛也都是非常圆满，他把这两个理解成一个，然后第五个他说是哪个呢？就是得喜最胜无过失，就是这个得了上边这四个喜呢，都是最好的，一点这个错误都没有的。诸佛见常无尽故，诸佛一看啊，这么好的四个喜，然后呢，永度众生永远是这样，永远的一种享受。他看到这个前景啊，非常高兴，这是第五喜。实际上就是说，虽然说法不同，但是他那个意思呢，都是一样的。哎，你像这个无性菩萨，他说前边是无喜，那最后呢，佛见常无界，啊，那当然也是喜，哎，只不过不算到五数里头，这是一个技术问题，但是也介绍一下。好，下边。继续介绍，就是佛的法身有几处应知一止。第一个是住佛住，就是那三个地方。下边是新课了，还在哪儿可以见法身呢？还有两个地方。第二个有种种受用身一止，但未成熟诸菩萨故。就是你在哪儿还能见到佛的法身呢？就是地上菩萨可以看到佛的。他受永身，就是给这个地上菩萨讲法的佛，那个圆满的佛的，这也是他一个报身。这个报身叫受永身。菩萨在见到佛的这个给他们说法的受用身的时候，实际上这就是见到了法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受用身呐，是依那个法身变化出来的。就是他以法身为依据，法身是佛的自性身，哎，是佛本身。他见到地上菩萨的时候，就表现出一个受用身的圆满报身佛来。他见到我们凡夫的时候呢，就会表现出一个变化身的佛来，一个变化身。所以呢，凡夫也可以见到佛的法身，就是在什么呢？就是佛的种种变化身。种种就是指的那个，不光是那个80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身，哎，还有这个临时的、暂时的，甚至我们说的你梦中梦到的、定中见到的，这都算佛的这个变化身，种种变化身。 所以说凡夫呢也可以见到佛的佛有法身没有说有，你为什么呢？你看2500年前释迦牟尼他就在度我们呀，这也是他法身显现的变化身，就是变化身是你没有法身哪来的变化身呢？它是依法身的一个显现，所以呢，凡夫能看到变化身，地上菩萨看到受用身，然后佛自身呢，他经常在那三个地方住，一个就是住在真如上，一个是住在四禅，一个佛呢常住悲心，常度众生。下边，应知法身有几佛法之所摄持。就是说，佛的这个法身，我们说以法为身，就是全部佛法，或者是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所有他修佛的清净种子的记忆，综合起来就是佛的法身。说他这个法身里头以法为身，他这里头有多少佛法呀？这个佛法可以分多少类啊？就是这个，有几佛法，有几种佛法，能够包括他这个佛法身。摄也可以理解为包括，持就是在这个法身里头有多少种佛法，略有六种，就是说佛的这个法身啊是由六种清净法组成的。第一个由清净，这个他的法身由什么法？由清净法，哎，他的那个法身里头有清净法，清净法是怎么来的呢？为转阿赖耶识得法身故，就是我们原来凡夫，每个凡夫都有一个阿赖耶识，里头是什么呀？就是贪财、贪名、贪利，都是这个贪嗔痴的种子。后来转染成净，把这个贪嗔痴给断掉了，哎，都得了这个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什么布施、持戒这个六度的清净种子，哎，就变成法身了。就是完全变转染成净，变成清净种子，完全清净了，就是佛的法身。所以佛的法身第一个法是什么呢？转阿赖耶识染污种子成清净种子的那些清净法，或者叫清净种子，或者叫法身种子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由意熟，意熟就是一时而熟的果报。说佛已经没有一说了，怎么还有一说啊？你看他后边的解释，为转色根得一熟智故，他不是得那个一熟智的身，就是原来我们凡夫都说有色根，有物质，比如说这个五蕴的身体有色根，肉身这就算色根，把这个一转成什么了呢？一熟智，就是转成了一种智慧。什么叫意熟智呢？就是佛想在我们凡夫面前表现什么意熟，他就表现什么意熟，这叫意熟智。哎，并不是说他还有色法，哎，是指的他有了这种智慧，就是你的他想转到哪个道就转到哪个道，他想下地狱就下地狱，他想上天堂就上天堂，哎，这就叫意熟智。这是佛的法身里头的第二种法，第三种法由安住。为转欲行等住得无量智故，就是欲行就是指的我们，你像欲界，欲界众生，叫儒家说食色性也，这就是我们两大欲，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。哎，我们凡夫都是欲行，没有欲他不会行，你总是有一个希望吸引你，你才去行，这就叫欲行，凡夫的贪嗔痴的颠倒欲行。转这个欲行得什么呢？无量智，就是把这个欲行转成无量智了。你看，佛就还拿那个释迦牟尼佛做例子，他呢表现出来呢，好像还都是欲行，是吧？你看小时候他要吃饭啊，然后要学习啊，他要修道啊，他要就是好像跟我们人一样，是吧？也是表现欲行，但是他这个欲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无量智。他是什么无量智呢？就是佛度众生需要在我们面前表现什么样的，他就表现什么样的。所以都把这个凡夫的这些颠倒识变成了智慧。 第四个法由自在，未转种种摄受业自在，得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自在故。什么叫摄受业自在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造业，善恶无忌三种业。哎，在这个成佛过程当中呢，他把我们造的这个业摄受起来，转成了什么呢？于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自在。哎，就是把我们造业的这些行为变成了他度众生的这个神通。第五个由言说，就是佛法身里头未转一切见闻觉知言说细论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凡夫都叫言说细论呢？因为他所说的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。就是你看，我们说我们为了什么自由，为了什么生命，为所有你就最高尚的吧，为了爱情，为了什么，实际上有那些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是一个梦。所以呢，这都是在戏论，就是得不到实际利益。所以我们这都是一切都是戏论。佛呢就转这一切戏论，得令一切有情欣喜，便说至自在故。就是他把我们的戏论变成了什么呢？让一切有情心能够喜欢的便说佛法的智慧。佛，你像我们现在学这个戏论有用没用啊？如果你不学佛法，那就是没用，而且还给你增添这个烦恼的作用。如果你要是学了佛法呢，就把这个你语言学得好，哎，你说法就可以说得好，就变成就是佛这样的，到最后就是能够让一切有情心喜欢的辩说智，哎，变成这个自在。最后一个由跋稽，为转跋稽一切灾横过失，得跋稽一切有情一切灾横过失智故。第一个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世间人呐，也有跋稽一切灾横过失。比如说，消防队救火的，哎，然后那个解放军什么救灾的，什么这个平常我们邻里也是互相帮助，谁家有什么困难了，哎，这就叫世间的跋稽一切灾横。转这个世间的这一些跋稽一切灾横呢，得一个什么呢？跋稽一切有情一切灾横。这是一个根本跋稽，世间的那个跋稽呢，那是一个暂时的，也不究竟的。你看我们跋稽了这么多几千年，那灾横跋稽了吗？一点没减少，好像近代了，由于这科技的发达，搞得这个灾横是更频繁、更那个剧烈，而且增加了很多新的灾横，什么天空臭氧层也给弄破了。人得的病也是这个轮转速度越来越快啊，那个刚解决几个病又出来新的病，越出越厉害。所以世间这个跋稽实际上是在造业的造新业的基础上跋稽，哎，好像暂时解决一点，实际上是越弄越这个灾横越多。所以让佛呢都给转成什么了呢？真的跋稽一切灾横，哎，让你从这个五蕴当中醒来，你什么这个变成了这种智。所以你看呢，实际上他应知法身由此所说六种佛法之所摄持。这一段总结一下，就是说法身里头有几种佛法啊？六种，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凡夫一切原来染污的法都给变成了解脱的法。你看佛法身里头有新鲜的那个叫就是看起来有新鲜玩意儿吗？没有，还是五蕴，还是那个色声香味触，也没有第六种新鲜东西，哎，没有新鲜东西。他就是呢把方向给转了一下，你是冲着贪嗔痴去，他呢让你远离贪嗔痴，获得这个大自在。好，下边一个，诸佛法身当言有意，当言无意， 就是说，这么多佛都有一个法身，这些法身应该说是他们各个不同呢，还是应该说他们没有差别呢？依止意乐业，无别故，当言无益。哎，他从两个方面回答，实际上就是说你怎么说都不对。哎，首先一个就是说，依止，就是这儿可以画个顿号，意乐也画一个顿号，就是说诸佛的依止是什么呢？诸佛法身的依止，他怎么得的法身呢？就是依止真如，依止空性，依止圆成实性，它的内容就是五蕴皆空，遍及所知性，永无有性。成佛就是靠这个成的佛，这是他的依止。我们一般我们现在确定一个词儿吧，就叫真如，哎，都是依止真如成的佛，这是法身的依止。或者是我们要是直接说内容，我们以后就说五蕴皆空。诸佛都是依止五蕴皆空成的佛，依止这个真理。诸佛依止的有第二个依止吗？没有，全是依止五蕴皆空。不管他从哪儿修，都是在修这个五蕴皆空。所以他依止怎么样？没有依，大家都是一个依止。意乐，佛的意乐只有一个意乐，就是度众生。他因为他已经完成他的修行了，他自度了。剩下的就只有度众生，意乐，都是度众生，也是一个意乐。业，佛做什么业呢？度众生的业，六度的业，又完全一样。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，诸佛度你一个众生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，不会不一样。如果有不一样，证明或者这个佛不圆满，或者什么，他就有差别了。因为都是最高智慧，所以度众生的业也都一样。这三个呢，无别故，诸佛全都一样，所以应该说佛的法身怎么样啊？没有不一样的，佛的法身当言无异，没有不同。哎，这诸佛共一法身就是这意思。共一法身不是说他就一个法身，是他们所有的法身都一样。哎，所以没有异，你看。无量一身现等觉故，当言有义。说那我就说那诸佛都是一个佛就完了呗？那也不行。无量一身现等觉故，就是所有的佛他在现等觉，就是成佛的时候，他一的那个身体都怎么样啊？是不同的。哎，释迦佛是在娑婆世界。他怎么这个实地怎么修的，怎么发的菩提心？他跟那个其他的佛，他因缘不同啊。所以他在成佛之前的所依的这个修行的过程都是不同的。所以呢，当言有义，当言各佛，各个佛呢，成佛的过程是不同的。你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完全一样。这样的话，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就是说，你也不能说诸佛法身完全不同，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一样。哎，就是有同有不同。什么同呢？那三个同。什么不同呢？成佛之前的修行过程不同。哎，成佛之后那些什么叫依止利乐业都就同了。哎。回答完了，然后后边说：“如说佛法身，受用身一耳。”就是佛法身有义有不义，然后呢，受用身呢也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受用身是依佛法身起来的，佛法身相同，像这个意乐呀什么都相同，他生起来的受用身的智慧也都是平等的，也是最高的。意乐即业无差别故。哎，他的那个度众生的意乐，他做的事情都没有差别，所以呢，受用身也是无异，不由依止无差别故。注意，这个依止不是指的那个佛，刚才佛的那个三个 相同的那个意旨。这个意旨是指的那个受用身本身，身就是意旨嘛，就是各个佛的受用身，他要度初地到十地的菩萨，他度的初地十地的菩萨呢不一样，释迦佛度的是在娑婆世界，正在修初地到十地的菩萨，是指的这个受用身他的讲的法吧，哎，讲的法度的众不一样。无量依止差别转故，就是各个佛的对十地菩萨说法的那个无量的依止呢，他们是有差别的。哎，这是受用身的同跟不同。应知变化身如受用身说，就是变化身也是一样，说变化身他的意乐跟业，诸佛变化身全一样，就是度众生，哎，教给众生怎么成佛。那那个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他又是他的意志不一样，这个意志就是指的那个变化身，哎，就是你看释迦佛他升到印度，升到印度你就得像印度人，对吧？你要是对释迦佛这个生在中国呢，他一定是像我们中国人，哎，所以呢他这个意志不同，这好理解啊。下一道，应知法身几德相应，这个德我们说了就是作用，你成了佛之后都有什么作用啊？就是他的功德，为最清净四无量，下边我们就不读了，这个一直到最后一切相妙智等功德相应很多，这个对了解佛的这个佛是什么样子很有用，所以我们这个呢要稍微的想讲这个，就是要讲清楚。先讲第一个，说佛有什么功德呀？第一个是最清净四无量。四无量啊，是外道也修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你四无量修成功了，可以，这个果报是大梵天。哎，这个跟佛法没有关系。外道也修四无量，这个内道也修四无量。佛这个四无量叫什么呢？最清净四无量。哎，这个外道就修不了，他就不能比。这个最清净实际上包含了后边所有的功德，就是佛修的那个功德都是世界上最高最清净的，别十地菩萨都比不了。哎，就是他那个深度广度都不相同。四无量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慈就是对，他这个无量是指的对所有众生，对所有众生都慈，就慈就是娱乐，都要给他们欢乐。悲就是拔苦，看到所有众生受苦的时候要帮助他们解决。喜就是所有众生做的好的事情你要随喜。舍就是要把这个看到这个众生这样就喜欢，看到那个众生这样就这个难受，就是这什么这个随喜，就是前边三种的这个你的这个心情变化呀，最后要舍掉。哎，就是这个也是要求很高的了，这是四无量心。佛呢就是修到了最清净的四无量心，主要介绍一下内容，这个因为不能太详细啊。现在咱们再回忆一下第十份的主要内容。第十份分三大块。第一大块开头介绍一下这个彼果智，就是佛智慧的自性。那个就是一个开头。中间主要是什么呢？介绍十门分别。就是从十个角度给你说明诸佛是什么样的。现在我们讲到了倒数第四个德，哎，就是佛的功德是什么，佛有什么功德。下边再讲三个，这十门分别就完了。十门分别完了，这个十品主要内容就完了，后边还有一大部分是干什么呀？回答问题，就是他听了之后他有糊涂的问题， 问一下，这第十品就完了。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佛的功德。第二个了啊，解脱。解脱是有几个呢？是八解脱。什么叫八解脱？就是八种定。哪八种定呢？简单介绍一下，八解脱是八种训练去除贪着的禅定。第一个解脱叫有色观诸色解脱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菩萨他修这个在色界，就是有色，他入的是色界定。他来观什么呢？观这个外边的色，观外边的色呀，虚幻不实，不受他的影响，解脱，这是色界定。第二个解脱呢，内无色想，观外色解脱，就是他入无色的界定，就是那个叫四定，入无色界定，无色界定里头自身没有色。自身就是光有一个识，光有一个思想了。这个时候观什么呢？观外色解脱，就是说观外色虚幻不实，把它空掉。这是第二个定，一个是色界定，就是四禅了。这个无色界定就是四定了，这要求都比较高啊。第三个是净解脱身，坐证具足住解脱，怎么呢？就是前边这两种啊，它一般观有这么一个过程。你要想出离欲界，要去这个欲，欲的核心什么呀？就是色欲，色欲最难去。所以他在修行的时候，他观什么呢？观那个叫不净观。那个和尚们呀，就到那个就是坟地，因为印度也无所谓坟地不坟地，他有很多那个就是扔死尸的地方，在那儿观这个死尸。因为人贪色就是贪这个身体啊，他观这个死尸，比如说这个叫青瘀，青瘀，然后什么肿胀，然后烂坏，然后最后观白骨，就是观这个过程来空这个色欲，空这个色。他一直观呢，都是在什么呢？就是你像这个不净观，就是在我们原来是贪这个身体，现在就是厌恶这个身体，到这个第三步呢。就是把这个厌恶感呐，把它去掉。一想这个就是我要远离，我要远离，这个就是空，就是把一切这个色空掉。这样呢就是坐证具足住，就是这个证到就是这个色的想就解脱了。然后第四个呢，要修空无边处解脱。这就是那个四定，开始入四定的第一个定。他为什么到这儿呢？他就是前边这三种呢，都是有想，就是对这个色呀，怎么想，怎么就是不净观呐、白骨观呐，什么都做这些。到这儿呢，就是把一切色都空掉了，就是住在空无边处。为什么无边？就是这空要空到一切处，就是一切都是空。所有的地方都没有色，这样的话就空无边处。因为人们认为思想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，所以它空无边处。到全都空了之后，他又一想，我怎么还有个空无边处啊？他一想，我这还是有一个心，我的心在想空无边处。那就是说，这个空是依这个识生起来的，所以呢。我不想空了，这个空是多余的，我直接想实无边处，就是实际上只有一个实，他又想实无边处，这又高级了一点儿，就是从锁没有了，就都到能了，实无边处入了那个修成了之后呢，他又想这个实也是我的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也应该去掉，把实一去呢，叫无所有处，又高级一点儿，又空了一点儿，把能也空掉，无所有处，什么都没有。后来他觉得这个无所有处还是个想法，我把这个无所有这个想法也去掉，就是我不想， 最后就达到一个叫什么呢？非想非非想，就是我不想了，我不升起想法了，但是感觉上呢，也不是完全把想断掉了。这会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他那个知识就到这儿了，他不知道再往深处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了，所以他只好就停在这个叫迷迷糊糊的，就是连一个概形不成一个成个的概念，就这种状态，这已经达到就是那个叫世间定的最高峰了。但是呢，你要学佛法呢，还可以往上前进一步，就是第八个。享受灭，身作证，具足住，就是佛法告诉你啊，说你那为什么迷迷糊糊有个想断不掉啊？你知道有我，因为世间法他不敢谁提出来过说没有我，那太可怕了，所以世间法没有这个，所以他就不前进不了了。但是佛法告诉你说，就是没有你执着的那个我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实，哎，不应该执着那个我。所以你把那个我执再一断了，整个想法就没有了，就是想，想是形成概念，受在那个想的前边，就是你产生感受，然后呢，这是什么感受啊？形成一个概念。到你把我执一放啊，最深的这个一个想法去掉了之后，就没有想法了，也不升起受，当然也没有形成概念，也没有想。比那个叫非想非想就要干净，非想非非想是灭前六识，这个啊，它前第六识没有完全灭掉，它还有一个迷迷糊糊的第六识，那个无想定才是灭前六识，这个享受灭定就是灭尽定，是第七识灭掉，哎，这是对小乘的一个方便说法，实际上它也不是完全这个。真正的完全灭掉，但是从一般众生执着的意义上说，基本上没有想法了。这是小乘三果以上圣人才能够入的灭尽定。这八解脱呢，就是八种定，可以解脱对色的执着，对心的执着，对，哎，就是这样来这个修的一个过程。注意，这个小乘啊，能修这八解脱，说佛怎么也是八解脱？佛教最清净八解脱，他真的能够做到最圆满、最具足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小乘的这些解脱其实都是还没有这个完全彻底干净，是方便说，哎，更不要说外道了。哎，下边八圣处，这是第三种功德。八圣处跟那个八解脱是有关系的。你修八解脱呀，修到一定程度就住八圣处，就是达到。中间阶段，然后还有一个高级阶段还在后边。这个八圣处是什么呢？我们也大概过一下。内有色想，观外色少圣处，就是内有色，就是你入的是有色界定。这个观外色少圣处，就是说一开始你不熟练呀，你得一点一点的空啊，一点一点的观色，这是一个圣处。内有色想，观外色多胜处。哎，慢慢的，你基本上色都可以空掉了，这是一个阶段。内无色想，这就是入无色界定，哎，入那个叫空无边处以上的定。观外色少胜处，然后内无色还入这个无色界定，观外色多胜处。然后呢，这是四个了，四个胜处。后边要比那个八解脱高级一点了，清胜处。什么叫清胜处呢？就是他把一切这个色空掉之后啊，他能够修一个就是遍智，就是你看后边叫十遍处，这就是最高阶段了。中间这个呢，它开始有一个过渡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。我们讲了心经很有好处啊，我们讲唯识，我们也讲了，色显色实际上不是物质，所以他用这个显色呀，把那个物质空掉。而且呢，清胜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个清，这叫一种什么呢？ 他知道青色是他的一个主观感觉。他用这个青胜处啊，实际上是不是真正的青色，是一种就是青色的光。青色跟青光啊，还有所不同。你看那个《阿弥陀经》说黄色黄光什么红色红光，它这是两个概念。黄色就是指的那个黄的颜色，黄光是指的黄颜色的光，那个它那个叫什么呢？实有的程度不同。黄色好像哎，你看色有，黄光啊就比那个黄色就要那个抽象一些，就要这个清净一些。这个清胜处就是指的，你把色空之后啊，把一切世界一切啊都想成青色青光，哎，然后呢再修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，哎，这就是八圣处，这是一个过渡阶段。最后达到什么呢？十遍处。这三个功德呀是有逻辑联系的，就是。最后就达到高级阶段，十遍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总和一切万有为一个对象，都能观成一个，就好像那个爱因斯坦后半辈子就在琢磨，说这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呀？他想找一个统一场，就是他有四种力，他想统一成一种力，结果最后他也找不到，哎，他受凡夫见的限制，这儿其实就有那个意思。就是把世界想成一种东西，他一共想做10种观，第一个地观，就是把世界都想成地，哎，统一为地。水，把世界都想成，就是一切都是流动的，一切都跟水一样。火，哎，他一想这个世界全都变成火。风。哎，一个比一个就是要轻一点，灵动一点。然后这四个呢，上边那个就是过渡的时候已经提到过，青黄赤白变成这个光，就是一种白光，把整个世界观成都是白光。然后他又提高了一步，空，就是把整个世界观成空，最后。用识来空这个空，因为他还是执着，就是说，一般的人还是说，我还是有一个观的者吧，能观者，就停在这个能观，哎，识无边处，这是可能是第四种。下边我们来回本文，你看啊，现在讲了四种功德了，四无量、八解脱、八圣处。十遍处，哎，这三个是有这个逻辑关系的。下边一个功德叫无证，证是争论，发生矛盾。证不要狭义理解，就是好像非跟人吵架才叫证，不是，就是跟人发生矛盾，跟人闹别扭，就是发生烦恼吧，这就叫证。什么叫无证功德？简单介绍一下，就是阿罗汉。那个谁，须菩提在《金刚经》不是说，佛说须菩提是无证最为第一，是吧？就是弟子里头他无证，这是一个什么这个功德呢？就是阿罗汉啊，他在寺里头修，一般呢不会跟人发生矛盾，因为大家都是修各修各的。但是有时候他得出去托钵呀，出去说法呀，出去什么？他出发之前啊，他先要在定中观察一下。我今天出去会不会跟人发生矛盾？如果他一看哪个村儿谁跟我要是去就会发生矛盾，他就怎么样？我就不去那个村儿。他要是说，我走哪条路会有人有感觉看了我不高兴，哎，我不走那条路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就不正。像须菩提，他就是做到这个了。他这一辈子就是永远，他由于他只要是跟别人可能发生矛盾的地方，他都观察。观察了之后，他就可以躲过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就是无证最为第一，就是跟人从来不发生矛盾。这是小乘的无证，佛的无证呢，跟他就不一样了。 哎，佛的是智慧无证，达到最清净无证。什么叫最清净无证？佛一看今天有一个人呐，要来骂他，或者是说这到在路上要碰到这个人见了他要起烦恼。佛是看什么呢？我这个能不能度他？如果度他的因缘不成熟，那我就不理他；如果度他的因缘成熟了，他起烦恼我也去，他跟我吵，他跟我骂。我也去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呢，可以增进他的这个修行，可以这个度众生。这就是佛最清净的无证，哎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证，其实呢是度众生的需要，他在度众生，就是最后会把你把那个被度的众生呢，提高到比现在更高的，哎，更好的、更安乐的地方。这是佛的无证，下边一个愿智。什么叫愿智呢？就是发愿得到的智慧，是具体指什么呢？就是阿罗汉有时候他想这个，就是我想知道一件事儿，但是现在我不知道，怎么办啊？他就发个愿，他说，让我把那个谁谁谁的前世因缘观察一下吧，哎，然后他就入定。一般这个都要入到四禅里头，结果入定他就能够知道，这就叫愿智，就是由发愿能够满就能够知道的事情，就能够得智。我们说了，智就是知，哎，一发愿他就知道了。你比如说，你像刚才我们说的，他那个我要观察一下今天有没有人跟我这个发生矛盾，这也叫愿智。佛的愿智跟阿罗汉有什么不同呢？佛不用发愿，他就知道，就是不用入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在这个修菩萨行的时候啊，这个愿智已经发了无数了，他已经成了潜意识了，成了自动运行了，哎，无功运行。就是佛只要他在这儿，根本就不用发愿，不用入定。哎，今天他一看就知道。哎，今天谁谁谁要得度，我要去度他。今天谁谁谁是应该怎么度，他自然就知道。这就是最清净愿智，最圆满的愿智。这是佛的功德。所以你在佛经里头经常可以看到，哎，佛说今天呢谁谁因缘成熟，我要去度他，佛就去度了，不用入定，不用发愿。还有一个功德叫四无碍解，这个咱们讲过，就是叫。法义慈变四无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九地菩萨得四无碍解。法就是无碍，就是所有的法他都知道，哎，没有佛经他不知道的。义，所有的佛经都知道了，所有佛说的意思他也都无碍，都完全知道。慈就是这个说话语言，哎，那是他的这个最美满、最美妙。众生听起来又喜欢又好接受，辩论就是佛辩论无碍，那就是没有人能够辩过他，四无碍解。六神通，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。六神通就是你看，第一个是一般叫神足通，也叫如意通，就是想到哪到哪，神足通嘛，就是那个想到哪到哪。飞行，这个或者是缩地法，或者是扩地法，包括它可以缩地，它如果让你要是追不上它，它就扩地，哎，你离它就几步，你就赶不上它，这都属于神足通。天耳通就是这个，他只要想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听到。他心通、宿命通，宿命通就是过以前的事情。天眼通，天眼通经常可以看这个未来的事情。就是看一下他，哎，将来怎么样？应该得度不得度？应该是什么？谁来度他？最后一个漏尽通，是佛这个独有的，就是所有的烦恼全部断尽了。你到十地菩萨还有一分无明未断吗？所以漏尽通是这个佛的独有的六神通，32大事相，80随好。这个 前边我们也讲过，你修行圆满，哎，这个是通这个外道的，修行圆满就可以得32相80种好。32相80种好，这个我们就说一下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大概有个印象啊。佛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现在塑佛像就按照32相来塑，大家比较熟悉的足千夫轮，佛的那个脚底板底下呀。有千夫轮，那你在网上可以搜到那个这个样子，
手指纤长，
就是细长，哎，
手足柔软，
佛的那个脚后跟啊，那个肉啊，不像咱们那个脚后跟的最皮最厚，它脚后跟那个肉跟那个脚背上是一样的，哎，
手长过膝。
那个世间都知道是佛像哈。身纵广就是身材高大，这也是福报。身金光，哎，身有金色。然后长光一丈是指的那个身光啊，远，周围一丈都有光。皮肤细滑，齿白齐密，哎，没有那个牙缝。广长舌，这个舌头很长，哎，这是要。多少这个劫的修行不说谎，才会得这个果报。梵音清源，上次说那个目犍连神通第一，他去世，他跑了披恒河沙世界，结果呢，他听着那个佛说法的那个声音呢，还是在跟前。有的时候我怎么听不见呀？佛正在对目犍连说法。所以他就是不管你坐在哪儿，你在法会上坐在哪儿，你跑那么远，还是哎，因为正在对他说法，这是因缘，梵音清源就是声音不一样，结如牛王，大家好理解哈。31是眉间白毫，哎，我们唱那个阿弥陀佛，眉间白毫如五须弥啊，哎。所以那个佛的那个就是报身的那个身量啊，广大不可这个思议啊。最后一项是顶成肉髻，这些像我们都比较熟悉，那个因为在佛像上可以看到，所以就是对佛的状态有一个大概印象啊。下边是四一切相清净，哪四一切相清净啊？第一个。一指清净，佛的一指就是他的佛身了。一指清净，境界清净，就是佛的这个心境，对境所缘境清净，心清净。第一个一指是指的身体报身，佛的心清净。最后一个智清净，于一切相所知中，无着无碍智，究竟无上自在。这是佛的四，它都是最清净。实际上，你像阿罗汉就比世间人清净，菩萨就比阿罗汉清净，哎，到佛这就是这四个达到最清净。下边是实力，实力好像前边咱们也这个提到过，可能没有详细介绍，咱们这个机会都详细介绍一下啊。佛有实力啊，实力第一个知觉。处非处之力，什么叫处？就是地方。什么叫非处？就是不是地方。他能够知觉呢，是这个地方，不是这个地方。什么呢？叫知道一切事物的道理和非道理的之力，就是处，就是说应该是这样的。咱们说不是东西，不是地方，什么那就是错了。所以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。正确的道理跟什么是不正确的道这叫处非处，就是一切正确的道理跟一切错误的道理，他都分分明明，哎，都明白。第二个知三世业报之理，就是能知道一切众生的三世业报，就是过去是怎么回事，未来的果报是什么，好理解哈。知诸禅解脱三昧之理。禅就是禅定了，既能知各种禅定及解脱三昧， 等的治理，就是他对一切定，你这个定能够达到什么功力，这个定能够达到什么效果，他全知道。包括这个佛教里头能够解脱的这个定，世间定都解脱不了，都是就是得一些神通。第四个是知诸根，胜略智力，能知众生根性胜略与德果大小，就是他一看就知道你这众生这个善根深厚到什么程度，将来你什么时候能得度。所以佛到最后涅槃的时候说，我该度的已经度了，不能度的呢，我也种下了得度因缘。就是他都知道他这个以后，比如说这个众生以后要谁来度他，谁怎么度，佛该他做的事儿，给他创造的条件都给他创造好，以后那个人就来度他来。五，知种种解智力，就是能普知众生种种境界不同，就是一看就知道你的那个想法，你的那个就是这个种种解，其实那个他们解释起来啊，主要是指的欲，就是说你这个众生喜欢什么，你这个众生光想着什么，你这个众生根性是什么，主要是指的那个众生的习气吧，也可以说这个众生他最喜欢他擅长什么，就是有的喜欢这个，有的喜欢那个，佛反正一看都就知道你的境界。知种种戒之类，既能普知众生种种境界不同，这个戒是指的种子，就是整个这个就是所有众生的那个各种种子吧，普知。这个是指的他的那个就是整个状况。第七个是知一切智所道之理，既能知一切众生行道因果。这个道啊，不光是内道，有外道，大家都在修行，他知道一切道啊，一切智所，就是你这个修法可以达到什么什么效果，达到什么地方。比如说道家他修到最高就是什么呢，成仙，就是有神通，就是而且是地仙，还不是天仙。天仙是果报身为天人，那是天仙。像这个八仙，道家这是八仙的榜样了吧，八仙就是什么地仙，就是他身是人身，但是呢他由于他的神通呢，可以升到天上跟神仙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他还得回来，这叫地仙。就是说一切道它能够治到什么地方，佛都知道。第八个，知天眼无碍之理，既能以天眼见众生生死及善恶业缘而无障碍的之理。就是天眼一般就是观未来，宿命通观过去嘛，所以呢他就是看众生，你这个业报将来什么果报什么这些。他这个无障碍就是指的无限。那我们说过那阿罗汉看前边八万大劫，看后边八万大劫，再远了他看不见了，佛呢就没有这个障碍。第九个是知宿命无漏之理，即知众生宿命及无漏涅槃的之理。这是修行了，就是你过去的修行跟将来证的果，他一看，所以他一看你这个人一来，他就知道你这个人能不能证阿罗汉，能不能学大乘什么的，都，这一生能证到什么果，什么时候能证到什么果，所以他可以给菩萨授记，就是你到多少劫之后，你就能成佛，这些他都知道。第十个是知永断习气之力，即于一切妄惑愚气，永断不生，能如是知。也就是那个菩萨修行的最高果位，他都能够，就刚才说的，他都能受记。下边一个功德叫四无畏，也叫四无所畏，就是佛呢对众生说法的时候有四种，这个就是什么也不怕。哪四种呢？ 一切智无所谓。佛于大众中名言，我乃一切智人而无所谓。我说过，在印度很多人都说我是证了一切智人。什么叫一切智人？就是什么都知道。你有的那个他不是真正的一切智人，结果这让人家问住了，那就露馅了。哎，当然他有一般修行人呐，像印度修行水平比较高的，他一般还不是骗人，他是水平低，他真的觉得他涅槃了，他真的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了，非得碰到那个高人给他弄漏了，他才知道哦，原来我不行。一般是这个，他还不是骗人。你要是说这个人说我想骗人装一些人，跟现在末法似的，你根本就不可能修道，那个连很低水平都不可能修道。哎，像佛呢，就是他说我是一切智人无所谓，那当时我们也讲过那种故事，好多那放牛的什么各种人来试这个佛，你是不是一切智人。哎，你随便试。哎，因为他是真的就不怕了，漏尽无所谓。佛于大众中能名言，我已断尽一切烦恼而无所谓。说那断尽一切烦恼，那怎么发现他没断尽呢？那些人他都有水平，你说话做事什么行动，甚至下意识的动作就表现出你没断尽烦恼，是吧？佛呢，根本你随便检随便检验去。哎，说障道无所谓。佛于大众中名言，惑业是障碍佛道之法而无所谓。就是佛说什么是障道，就是说让你不要做什么，佛说了那是绝对这个绝对对的。这个妙老就举了那个最核心的，就是说佛教说什么是那个惑业，什么是障道啊，就是爱，是吧？哎，妙老就实际上我们贪，贪嗔痴，贪嗔痴核心是贪嘛，那个贪的核心就是那个色欲，这是最难断的。妙老就是说，佛说了，哎，爱色欲是这个障道的哈，那就绝对是障道。你可以这个随便找佛来辩论，佛就都可以给你证明。证明就是说，你如果说色欲不障道，那佛就能指出你认识错误在什么地方。也就是说佛他说知道的是真理，所以他就无所谓，就是那个没有任何，他怕什么呀？你来了肯定是你要是跟他意见不一样肯定是你错，我就是给你详细的讲清楚你错在哪儿就完了。哎，最后一个无所谓，说尽苦道无所谓。佛于大众名言，戒定慧是断尽诸苦之正道而无所谓。就是佛教给你的这个修行方法呀，绝对就能让你得真正的涅槃。哎，如果你对这个怀疑，你可以跟佛去讨论。佛呢，没有害怕的，因为他说的这个都究竟，你的认识你肯定不如他认识的那个道家，所以肯定是就是跟你说清楚了，你就很高兴了。这是佛得四无所谓。哎，三不护，这个简单，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呢要护自己的身口意三业。就是注意啊，我不能这个不能说脏话，哎，我不能办坏事儿，什么思想上也是，哎，老得提醒自己。佛呢，三不护，为什么不护啊？他全部是清净种子，他根本不可能升起那个不如法的身口意三业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没有这个意识，就不用保护自己，哎，不三不护，不用像那个阿罗汉，阿罗汉就得护，阿罗汉就得守戒，就得什么护。哎，就证明他们还没有得到究竟智慧。三念住，三念住就是念住，念就是牢记不忘，住在什么念里头呢？就是住在身口意三个清净业的这个三念住。 哎，就是他的那个身口意啊，永远是住在这个最清净境界。拔出习气，就是到这个佛的那个就是境界呢，他是把那个所有习气全彻底拔出了。佛的这个功德呢，主要是跟那个小乘对比。哎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大乘说法是主要是对谁说法，就是对小乘说法。也有一部分学二识说法，就是学般若经的。学般若经不好理解般若，这个唯识呢，主要是对这些讲。所以这个拔出习气，主要是针对就是说小乘呢是现行他控制住了，但是习气没断，佛是彻底拔出习气。再一个功德就是无妄施法，佛呢就是没有忘掉的事情，跟刚才那个愿智也结合起来，就是说佛根本就那个不用发愿，不用作意，他都是无功用行，所以佛不会有这个忘，主要是指那个度众生的事儿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以后就不要担心说，哎呀，我求佛这个就是怎么那个加持我哈。说要不要求？要求，要求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？是清净自己的心，起这个作用。哎，就是如果你说我信不信无所谓，什么这佛对你的加持就有障碍。哎，你在这清净自己的心，你不要去担心说，这佛知道不知道这事儿啊？这佛，你一动心，佛的那个所有众生什么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嘛，他没有忘了的事情。哎，他那个发愿什么这个愿智都已经那个无功用行了，他没有忘，该度谁就度谁，该怎么度怎么度，在佛那没有忘施法，所以你不要去担心说佛菩萨知道不知道这事儿啊，会不会忘了呀？哎，没有这问题，所以你就光精进的自己修行就行了。大悲，有的说四无量不是里头已经有悲心了吗？这个拔苦，这怎么大悲？注意，大悲跟悲是大不相同的。慈悲喜舍四无量是那个就是扩展到无量众生哈，其实你要那个大梵天修的那个，其实他拔的那苦并没有，并不是真正的拔苦，他与的那个乐也不是真正的与乐。说老实话，还有点儿推他的贪嗔痴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方向不对，他知道世间实有啊，他与乐是增加贪嗔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是这么一对比，到这个佛教说的大悲，佛这个大悲，什么叫大悲啊？第一个就是他真的悲，他真的能拔众生一切苦，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有一个功德，他真的能拔众生一切苦，真的度一切苦。这是真正的悲。第二个就是那个范围怎么样啊？更广大，所有有情。所以这个大悲跟悲不一样，这是佛独具的功德。说那个菩萨也是大悲啊，菩萨是大悲，但是他不是最清净大悲，就是没有达到最圆满大悲。所以佛的这个功德是最圆满的。倒数第二个叫十八不共佛法，就是佛有十八种跟这个不是佛的人不共的这个，咱们来看一下啊。这十八不共法呢分了四大类，一个是行，就是佛的行动有六个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身无失，就是佛的身行没有过失，口无失，佛说的话也没有这个不会说错。你比如说如果说啊佛呵斥一个人，你说你看佛啊发火了，这就证明你理解的怎么样，理解错了。就是这个人要度他，这样呵斥他呢，对他是怎么样，是最好的度他的方法，完全是大悲心度众生的一个示现。他口无失，他绝对不会做错的，不会说错话。念无失，身口意，念就是意了，没有这个过失， 无异想。什么叫异想呢？不同的想，就跟佛不同的想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凡夫这些叫戏论，跟这个度众生没有需要的那些，就是佛外的那些想，就是我们，你像现在我们理解佛会理解，也可以说我们理解的基本上都是异想，就是实际上不是佛想，哎，在佛那儿没有种种想。这个你也可以最简单的就理解成什么呀，佛那儿没有我们凡夫想到的这一切分别想，哎，无不定心，就是佛永远在定中，叫拿且大定，哎，行住坐卧永远在定中，没有这个不定的心，没有不在定的心。说那佛怎么一会儿还打坐呀，一会儿下出定了什么，那都是度众生的需要给我们做样子看的。第六个不共法是无不知已舍，这个已是当以后的已，那个经常那个古语里头这个已经的已就当以后的已讲，就是没有说佛这个事儿啊还不知道还没搞清楚他就舍掉就不管了，就是咱们还是担心的那个说佛知道不知道这事啊，佛就从来没有说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也不管，哎，没有，在佛这儿没有这个，没有这种事儿，就是佛知道一切，什么他都什么都不舍，哎，只要有度众生的机会是绝对要去的。这是第一个行方面六个，然后正方面六个。第一个欲无减，就是佛他有什么欲呀，度众生啊，哎，他就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他发的大愿，这也叫欲。欲无减，佛度众生的这个愿呐、啊，没有减弱的时候。哎，精进无减，哎，佛没有松懈的时候，因为什么？他已经都成了下意识，都成了潜意识，都成了自动运行了。哎，念无减，就是他的那个智慧。他的意念意乐度众生的意乐，这个他的智慧，哎，就是没有那个，就是说我一会儿想加把劲儿，一会儿什么再松口气儿，不存在那问题了。慧无减，解脱无减，这是正，就是佛正道的那个清净的解脱无减。解脱之见无减，解脱跟解脱之见什么区别呢？解脱就是他本身。什么叫解脱？一切烦恼都没有了，所知障是这个叫烦恼障全都没有了，这叫解脱无间。解脱之见就是什么呢？他给别人讲，哎，你怎么解脱，我现在怎么解脱的，之见就是讲这个佛法，哎，无间。这是他正道的境界的六个十二个了。在智慧，智慧三个，一切身业随智慧行，就是佛的一切身业啊，都是他那个最高的无上正等正觉指挥着他身做，所以他无失嘛，一切口业一切意业都是随智慧行，所以就是没有任何错误。业最后三个，智慧之过去是无碍，智慧之未来是无碍，智慧之现在是无碍，就是他的这个业，就是也叫德也叫作用嘛。这是佛的十八不共法。最后一项功德叫一切相妙智功德，也叫一切相智，也叫一切种智，也叫一切智智，就是佛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智慧。为什么叫一切相呢？就是一切法的样子他全都明明白白，就是正见知，哎，这个内容很明确。下边呢是这个用颂子来这个重新来解释这刚才说的这个佛的功德，我们简单过一下啊，说简单过，因为这个颂子你得合，所以第一个 怜悯诸有情，岂和合远离？常不舍逸乐，似逸乐归离。这个是四无量心。怜悯诸有情，这是佛对众生有大悲心。起和合就是那个慈悲喜舍的慈，就是起和合，佛跟众生呢，他与乐，就是他要跟你这个就是和合吧，佛都是乐了，所以他跟你和合就是与乐。远离就是怎么想办法让众生远离这个他的苦，哎，所以像那个观音呐、啊、什么的，就是最表现那个人们好像说观音干什么的呀、啊？就是给拔苦的啊，大悲观音，哎，这是代表性的。常不舍就是那个喜，哎，就是众生所有的这个好的努力呢，佛都要给他加持，给他这个就是鼓励，哎，常不舍。利乐就是那个
舍，慈悲喜舍最后一项舍，它的内容就是呢，要把前三项慈悲喜修的那个乐受、悲受、喜受，这三受都要舍弃掉，因为这也是一种微细的烦恼。有人可能说，那一开始就不修前三个，不就不用舍了吗？你不修前三个呢，你就没有修前三个的那个无量的功德，而且不修前三个呢，你也修不了第四个。哎，这是一种高级阶段的舍。
四意乐归离，就是慈悲喜舍这四个呢，佛都是做到最清净了。归礼就是我皈依这样的佛陀，我给他敬礼，给他顶礼，皈依顶礼的意思，就是佛的这四个最清净意乐，我皈依，我顶礼。第二个颂的是解脱一切障，牟尼胜世间，至周遍所知心解脱归礼。这个是八解脱是吧？八解脱，解脱一切障，这个连那个八圣处跟遍智都包含在里头了。解脱一切障就是八解脱，牟尼胜世间就是他住在八圣处，智周遍所知就是十遍智，具体内容我们已经讲了。这样呢，他这三个都达到圆满了心解脱归离，能灭诸有情，一切惑无余，害烦恼有染，常哀悯归离。这个八解脱后边是无证，这是无证，就是说佛的无证跟那个阿罗汉不一样。他是什么呢？他的无证啊，是指的能把众生的烦恼啊都给他灭掉，这样无证，就是让你也解脱，这样你跟佛，那让你也成佛，这样跟佛真正的无证了，这是积极的无证。哎，他能灭这个烦恼的一切烦恼，哎，让你无余，让你的烦恼断尽，这样无证。所以你看大乘比小乘，他就要这个高级智慧啊。害烦恼就是他的这个无证啊，是消灭你的烦恼的。总的来说就是说，佛的无证呢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跟众生啊经常还闹点矛盾，吵吵架呀、啊，什么折腾一番，众生还这个就是起烦恼，实际上他是给你去除烦恼，他才去。
有染常哀悯归离，就是佛对有染污的有情常怀哀悯之心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皈依顶礼。
下边一个是什么功德呀？啊，愿智，看他送的怎么说啊？无功用，无着，无爱常寂定，于一切问难能解释归离。就是佛的愿智呢，他达到无功用，就是不像小乘先得发个愿然后入定，他也不用发愿，他也不用入定， 他自然的到时候你说今天谁该渡了，佛心立刻他就清清楚楚的，他就去渡就完了。无功用无着，无碍常寂定，他永远在定中。他因为发前生发愿发的太多了，所以呢他也这个不用发愿就可以知道。于一切问障，你问什么他都能够解释，他就不用，实际上愿知圆满了，他就不用去那个，就是什么都知道。哎，你说什么他直接回答就完了。愿知后边是四无碍劫，于能依所依，所说言即至，能说无碍会，常善说归理，法义辞辩嘛，四无碍劫，法是所依，就是佛说的法是所依，义是能依，所依能依都没问题，所说言所说的话也无碍，最后呢智就是那个辩论智，能说无碍会就是辩论的智，这都是无碍的智慧，四无碍劫。下边是六神通，为彼诸有情故，这都得打顿号了。现现就是神足通，他想在哪儿出现就在哪儿出现。知言就是天耳通，哎，他知道你说的什么。行行是那个心行，就是他心通，就是知道你的心行，他心通。往来即出离，往来是往事宿命通，来是天眼通，哎，就是知道你将来怎么样。哎，往事宿命通，来是天眼通，即出离就是那个漏尽通。漏尽通是只有佛是所有的烦恼全断尽的，这是佛独一份儿。所以前五通呢，外道也可以有，但是第六通只有佛有。善教者归理，就是善于教化众生的佛，我来归依顶礼。六神通后边是32相八十随好，这个诵的这样说：诸众生见尊，就是我们见了世尊，皆审之善事，一看就知道啊，大好人。为什么呀？他32相，暂见变身性，那一见就让人服，就觉得这碰着大好人了。开导者归理，所以有这32相也是有不少好处。那个我看那个世间那个做过那个调查，就是让人去推销产品哈，发现什么呢？你这个人要是长得漂亮了呀，说服的人多。这就是众生他有这个习气，他觉得这个人长得好啊，这个人可能就要这个好人一点。哎，对，实际上也是有点关系哈，有点关系，业报有点关系。咱们到时间就休息一下吧。